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我是喜欢读故事、说故事、写故事的温小平，写了100多本书，其中将近半数呢是童话和少年小说。为了提升自己对世界童话的认识，特地在70岁去念了台东大学的儿童文学研究所，立志啊要为更多的小朋友写故事，并且为大家介绍世界各国的童话。这次呢，小平奶奶要说的是温小平童话《小星星与圣诞树》。这是小平奶奶自己创作的故事，关于天上的小星星，她想要实现梦想的故事。所以呢，故事中共有两个主角，小星星和圣诞树。提到星星，我们所熟悉的就是恒星、行星、卫星、彗星、流星等等。晚上看到的星星几乎都是恒星，像太阳一样可以自己发光发热的星体。这些星体啊，不过就是一团炙热的气体罢了。它们释放出来的能量够大，就会弄热整颗恒星，经由恒星的表面散发到宇宙外面，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星光了。体积小的恒星呢，当然就比较暗淡了。为什么星光只在夜晚看得到呢？因为白天阳光太强，遮住了星星的光芒。你知道吗？在夜空中最亮的恒星就是天狼星。其次呢，排名第二亮的恒星呢，就是老人星，又称为寿星或者是南极老人星。至于我们所熟悉的织女星，它排在第5，牛郎星呢排在第12。至于那星星，它会不会死掉呢？会哦，每一颗恒星的寿命长短呢，是由它们的重量来决定的。太重的恒星寿命比较短，就有点像我们人类，体重太重就会有很多的疾病缠身，影响我们的寿命长短哦。所以保持体重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据说啊，截至目前为止，宇宙中有7亿兆亿颗星星，多到数也数不清。至于星星的名字呢，是为了方便我们观察以及研究星星。近代的天文学呢，就将整个天空分为88个星座。至于星座的名字呢，大多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或者是动物。有些星星呢，喜欢集体行动，组成了恒星集团，因为团结力量大，光芒强，容易被注意到。例如像猎户星座，它就一共由5个星座所组成的。至于我们所熟悉的北斗七星，它只不过是一个星群而已。像我们所熟悉的北极星呢，它其实只是小熊座的其中一颗星星而已。那至于呢，像大熊族势力庞大，它就包括了10个星座。所以这些星座呢，其实也就是他们在宇宙当中，他们在天际里面，他们所占有的面积到底有多大多小。当然面积占得大，可能他们就势力也就比较庞大一点。再加上如果其中的星星比较亮，很容易这个星座就被大家所注意到了。有一种水果呢叫做杨桃，酸酸涩涩的，也跟星星有关哦，因为它的英文名字就是 star fruit, 星星水果。 因为啊，杨桃如果是横着切下来，它那一片一片的就像一颗五角形的星星了。故事中的另外一位主角圣诞树，大多在圣诞节出现，几乎都是采用杉树、松树之类的常绿乔木。有人喜欢用真正的树作为圣诞树，有的为了珍惜树木，采用塑胶或其他材质制作。为什么会选用四季常青的松树、柏树呢？因为常青象征生命永恒的意思。小平奶奶曾经看过报道，有些大型的百货公司为了寻找漂亮的圣诞树，会到世界各地寻找，努力说服对方把树卖给他们，然后呢，再劳师动众的空运到当地。所以呢，将近11月的时候，很多的百货公司，还有这些大型商场以及大公司的门前，甚至于教堂前面的广场，都会树立起高高的圣诞树。有些呢，甚至于还会聘请专业设计师团队，把这棵圣诞树装点得十分漂亮，不但是闪闪发光，还悬挂着许多的礼物呢。这样的光芒，就像圣诞节是庆祝耶稣的生日，代表耶稣是世界之光哦，他为我们驱走了心灵的黑暗，带来真正的光明。小星星与圣诞树这个故事收录在温小平的童话《地球的朋友们》这本书当中。现在我们就来听听小平奶奶所创作的童话《小星星与圣诞树》。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小平奶奶说故事喽！这一次要说的是温小平童话《小星星与圣诞树》。让我们关上屋子里的灯，只留下小小圣诞树上的光，一起唱着一闪一闪亮晶晶来进入这个故事吧。话说有一颗小星星，在它诞生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好希望啊，它能做一颗超级亮的星星，所以呢，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亮晶晶。亮晶晶慢慢长大以后，他常常就会提出一些问题来，他最常问爸爸的问题就是，爸爸，全宇宙的星星到底有多少颗呢？爸爸总是回答说，
太多了，太多了，多得不得了啊，就像海边的沙一样的多，数也数不清。
接下来呢，亮晶晶就会接着问他的妈妈说，妈妈，海边的沙到底有多少呢？这下可把星爸星妈给问倒了。星妈呢就会歪着头，好像在认真的思考，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哎，亮晶晶，你的问题怎么那么多呢？海沙啊，它就像星星一样多啊。这样的答案可是让亮晶晶更觉得头大了。亮晶晶一点都不满意这样的回答，他觉得妈妈根本就是在敷衍他的。可是啊，至少他明白了一件事情，天上的星星非常多，因为啊，他曾经探头探脑的打量海边的沙，天哪，那个沙滩连绵不断，那颗沙好细小哦，小到几乎都看不见它的存在耶，所以说沙数不清，那是不是表示星星也多得数不清呢？那么这么一来，像他这么渺小的星星，是不是也就不容易被大家注意到他的存在呢？虽然如此，亮晶晶啊，可不是一颗会轻易放弃的小星星，因为啊，老星星曾经告诉他，
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即使啊，是一颗很细小很细小的星星，也有它伟大的地方哦。 因为啊，在地球上的人啊，最喜欢对着星星许愿，我希望我可以幸福，我希望我可以找到爱情，我希望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钱，我希望我可以长命百岁。每颗星星啊，就代表着一个希望哦。
所以啊，亮晶晶它不在乎自己会发出蓝光、红光或者是黄光，只要它的光芒被大家发现，那就能够成为地球人的希望。因此啊，亮晶晶上作文课的时候特别写下了他心里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地球人的希望。老师看了亮晶晶的作文也是大为赞赏，甚至于呢还把他的文章读给全班的同学听。不过啊，这位星光学校最资深的老师啊，除了赞美亮晶晶的作文之外，他也特别把他叫到老师的办公室，好好的跟他说了一番，提供他思考的正确方向。
你要拥有自己的故事哦，亮晶晶，例如像织女星她和牛郎之间的爱情故事啊，地球人真的是百听不厌呢。所以你不妨再去查查看星星之间还有些什么动人的故事呢？
这么一来啊，亮晶晶可就烦恼多了。她的年纪这么小，她会有什么故事呢？织女星、牛郎星，他们都已经是奶奶爷爷级的星星了，她怎么能够比得上他们呢？看着她皱起了眉头来，高她好几届的学长就给亮晶晶的建议。
星星国都会有一阵子流浪潮，一颗颗的星星纷纷陨落地球，你只要有本事穿过大气层，你就可以登上地球的头条新闻啊。
亮晶晶一听眉头皱得更深了，他才不想随波逐流呢。因为啊，星爸提醒过他千万不要盲目跟随流行。接下来当亮晶晶有机会参加学校的校外教学，在宇宙美术展览馆当中面对星星国的艺术大师，亮晶晶勇敢地举起手来发问：
请问大师，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与众不同？
艺术大师一本正经地回答他：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现在啊，讲求团队合作，你应该像北斗七星或者是猎户星座，结合许多的星星一起发光，别忘了哦，团结就是力量。这下子亮晶晶又被搞迷糊了，团队合作，为什么这位艺术大师自己却独自完成星星织景图呢？这不是互相矛盾了吗？就在亮晶晶家的门口专门修补星星残缺的伯伯，看过许多星起星落，他说的话应该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考吧。没想到当亮晶晶提出了问题，他却对亮晶晶说：
你要耐心等待，等待地球人用天文望远镜发现你的存在。
可是这么一来，亮晶晶就可能被迫改名字啦，就像哈雷彗星就要跟发现他的人叫同样的名字啊，也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这样改名字了，那爸爸妈妈会多难过啊。因为啊，亮晶晶想要做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呢，即使他没有办法像伯利恒之星指引东方三博士找到刚刚诞生的耶稣，至少也要在沙漠的天空成为迷航人的星星。就在亮晶晶为着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烦恼不已的时候，地球上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镇正在酝酿着影响亮晶晶一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许多年以来，这个小镇的年轻人不断地离乡背井，到外面去找工作。小镇的人口严重的流失，只剩下一些老人家跟小孩子，小镇快要变成一座荒城了。于是呢，小镇的镇民集思广益，他们想要让这个小镇起死回生。他们讨论了许久，终于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他们决定在圣诞节的这一天布置出一棵全世界最高最漂亮的圣诞树。这么一来呢，就会有人自动报道，当所有的新闻焦点集中到小镇的时候，小镇岂不就会举世闻名了吗？为了完成这样一件大事，镇上的居民倾巢而出，到山上想要去找到一棵漂亮的大树，然后呢，再搬到镇上来，成为教堂广场前的这样的一棵圣诞树。然后呢，居民们倾囊而出，把家中珍藏的珠宝首饰、珍珠玛瑙全都挂在树上。这棵圣诞树越来越漂亮，即使到了夜晚，天空一片黑暗，它依然闪亮不已。可是大家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诶，就觉得这棵树好像少了什么东西。经过的路人啊，每个人都指指点点说，嗯，我觉得啊，上面应该多飘点雪花，这样子比较有冬天的感觉。可是呢，漂亮的姐姐却说，哎呀，我觉得上面啊，应该多点金粉银粉，这样才会闪亮闪亮的。小朋友呢，当然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嗯，我孩子喜欢上面挂了很多的拐杖糖、娃娃糖、皮球糖，这样子啊，我们经过的时候就可以拿下来吃了。不过呢，又有一个小朋友，他的看法不一样。嗯，我想了半天，我们逐日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嗯，圣诞节报佳音的时候一定会有天使啊，所以树上面应该要有小天使。当然了，年高德少的老伯伯，他的看法却是截然不同的。
我看呢，应该要有一颗星，一颗闪亮的星，照亮我们这个小镇呢。哈哈哈哈！
大家听了以后，嗯，纷纷点头，十分赞成老伯伯的看法。于是呢，大家回家以后，想尽各种方法来设计，尝试着用不同的素材来制作星星。可是呢，不管这个星星是大是小，是银色是金色，是透明的是水晶的，搁上了这个树的树顶，怎么看大家还是觉得怪怪的，不太对劲。这时候呢，在天上的亮晶晶，他也在探头探脑观察了许久，他心里明白啊，这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只要自己纵身一跳，就可以完成小镇居民以及他自己的梦想。当他做了一个完善的思考，决定做出他的选择的时候呢，他摆出了最美的姿态，想要一跃而下。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亮晶晶他的眼角余光啊，却瞄见了在小镇偏僻的山脚下一栋破旧的小屋子里，那里住着一对母子。那位妈妈呢，因为生病了很久，身体极度的虚弱，常常在不停的咳嗽。随着冬天降临，气温越来越低，这位母亲的脸色也就越来越暗淡。他的儿子呢，是一个十岁大的小男孩，他辛苦地熬了粥端到妈妈的面前，妈妈却摇摇头说，孩子啊，我没有胃口，还是你把它喝了吧。其实妈妈知道自己的儿子啊，饿着肚皮，只想把粥让给妈妈喝。而小男孩眼看着圣诞节快要到了，他在心里悄悄想着，我要布置一棵圣诞树，就像爸爸还活着的时候那样，妈妈看到圣诞树就会想到爸爸，
妈妈的心情就会变好了。我相信啊，她的身体也会慢慢的变好了。可是小男孩他没有钱去买这样的一棵树啊，只好到森林里面去捡拾那些被雷击倒的小树干，用细枝条和一片片的落叶勉强粘贴成一棵树的样子。然后呢，他翻箱倒柜，找出了自己过去所穿的小袜子、小手套、旧卡片、妈妈的耳环、爸爸的照片，一样一样的逐一挂在树上。到了夜晚的时候，这一棵渺小粗糙的圣诞树在没有灯光照耀的小屋子里面看起来好暗淡哦。这时候小男孩就跪在窗前祷告：亲爱的上帝啊，请你告诉我，我要到哪里去寻找一盏小灯可以挂在树上，让我做的这棵圣诞树能够永远闪亮啊。在天空的亮晶晶听到了小男孩的祷告，他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一滴一滴一滴的落在小树上，竟然就闪闪发光，发出那样一道道奇妙的光芒。当小男孩祷告完张开眼睛一看，忍不住欢呼着说：妈妈妈妈，你赶快来看，我的圣诞树开始发亮了，哎呀，好亮好亮哦。就在这个时候，小镇钟楼的古钟也指向了12点。这就表示圣诞节快要降临了。然后呢，遍地响起了圣诞的歌声。
玻璃橱窗里装饰的五彩缤纷，每一间商店前伫立着高高圣诞树，你是否知道这是一个的日子，世界各角落缓缓的接近，气氛漫步。
亮晶晶心里明白，他必须要在钟响12下之前尽快选择他实现梦想的地点。到底是镇上那棵又高又大的圣诞树呢，还是小男孩窗前的那棵小小的粗糙的圣诞树呢？他想了想，随着最后一声钟响，亮晶晶纵身一跳，落在小男孩的圣诞树上。亮晶晶那粉红色的光芒映照在妈妈的脸上，她的病容消失了，看起来整个人的神采都变得不一样了，而他们那个简陋的小屋也整个都亮起来了。镇上最高最华丽的圣诞树也比不上这棵小而不起眼的圣诞树的光芒。就在圣诞节的这一天，整个地球都在报道这个偏远小镇的奇异小屋，因为啊，它所透出的光亮如此的祥和宁静，每个人看到以后，忧愁的心情变快乐了，紧皱的眉头舒展了，没有笑声的家庭重新有了欢笑，而它的光芒仿佛可以照射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照进了每个人的心里。亮晶晶从小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因为啊，它绽放出生命中最亮最有价值的光芒。小星星与圣诞树的故事说完咯，你听了以后有什么想法呢？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听完了小星星与圣诞树这个故事，我们不妨动脑想一想，小星星为什么会爱上这棵小小的不起眼的圣诞树呢？说起圣诞树啊，你有没有在家里或者在教堂里或者其他的地方亲手布置过圣诞树呢？你会在圣诞树上挂上什么东西呢？小平奶奶啊，曾经把自己儿子女儿他们在小 baby 的时候穿过的袜子啊、手套挂在树上，看起来既特别又亲切呢。至于现在呢，我做了奶奶，干脆啊就买了一棵专人设计过的小圣诞树，放在窗台上头，让它的光芒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如果是小平奶奶到国外去旅行的话，遇到圣诞节也会拍下美丽的照片。前不久啊，小平奶奶到克罗埃西亚去旅行，就看到圣诞物品的专卖店，没想到啊，已经有客人进进出出的开始购买许多的圣诞用品呢，看起来十分热闹呢。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故事的起头，小星星亮晶晶的作文特别谈到自己的梦想，那你呢？你又有什么梦想呢？你的梦想要做什么呢？是做伟大的人物，还是做伟大的事情？你想让自己变得非常有名，赚很多的钱，还是帮助很多的人，即使自己默默无闻也没有关系？许多的科学家默默地待在研究室实验室里埋首工作，研究疫苗，研究药物，研究各种对人类有帮助的东西。他们埋头苦干，岂是为了自己出名呢？我们不妨好好的想一想，你有什么梦想呢？现在开始就可以一步一步努力的去实现它哦。接下来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会选择停留在高大的圣诞树上让所有人都看到你呢，还是只为了温暖小男孩母子二人，让自己降落在小小的圣诞树上？我们都知道啊，灯光放在越高的地方就会照得越远，如果我们高高在上，是否所有人都会注意到我们呢？小星星亮晶晶也希望自己的光芒被发现被注意，对他来说真的是一项非常困难的选择啊。你会面对这样的选择吗？考大学的时候，选择科系的时候，你很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困局，到底要念什么科系？是为了造福人群，还是对自己有利呢？何不现在就开始思考，当机会真正来到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很快的做出决定了。最后我们不妨想想啊，世界上啊，有太多太多需要爱的人，需要帮助的人，等待我们付出我们的爱心。有一年圣诞节，小平奶奶带着十几位的青少年朋友到一个被地震毁灭的屋倒地裂的村子去慰劳他们。我们唱歌演戏，放弃了留在都市里热闹的圣诞活动，因为两相比较之下，在那个荒僻乡村的小朋友们更需要我们的陪伴啊。那个特别的圣诞节一直到现在还存留在小平奶奶的记忆当中啊。小星星与圣诞树说完了，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去关怀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大朋友，让爱传出去，温暖需要的人，这就是圣诞节最大的意义了。听完故事后，欢迎你们透过脸书小平奶奶的孙子兵法的粉丝专页留言给我，让我可以继续努力说好听的故事。愿上帝祝福你们哦，拜拜。